讲道人要看见每一个听众的眼睛，我就知道你懂了不懂，不懂我要再往下讲。所以假如你有人坐这边有人坐那边，我就脑袋就是要这样这么转了，好不好？请拜托你们家好不好，往这边移民，前面有头等舱，好不好？请过来好不好？谢谢谢谢。哎，非常谢谢谢谢。这边还有好多位置。非常谢谢各位。首先我要谢谢 Lower Church 多年来支持我们在大陆培训的工作，在前方打仗的跟在后方看守兵器的得一样的奖赏，没有你们在后方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我们在前面会弹尽粮绝。非常谢谢各位。我在大陆主要的工作就是训练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给他们上课。我主要教世军讲道。听过我课的人之前就说，老师，我们听过你的课以后，我们知道证明你确实脑里面有肿瘤。为什么你知道？他说你的思路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最讨厌的听讲道，他讲上一打开圣经你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东西，他讲了三句你就开始在摇手表怎么还不走。但是我相信听我讲道人他不会睡觉，因为你念完圣经之后你都不知道我讲什么东西。不相信你基本上你试试看，我们打开沙漠之上17章，这章很长，我不给你念了。讲到在非利士人出了一个巨人，比姚明还高还大，叫哥利亚，这个人比张飞还勇猛，他带着部队来打以色列国了。扫罗王带着部队去了，这个人每天在外面骂，扫罗王就不敢责打。这时候有一个孩童放羊的孩子叫大卫，他的几个哥哥都被征召打仗去了，这个仗打了很久，当初那时候也没有 email， 也没有 cell phone， 也没有电视，也不知打得怎么样了，也没消息。所以怎么办呢？他爸爸就拿一些礼物让这个小儿子大卫带着礼物到前方去看看。这爸爸很厉害，带礼物送给你哥哥们的长官，多照顾照顾。去了以后，大卫去了，就发现怪事，这个仗一直没打，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打。后来大卫挺身而出，一小男孩竟然出人意料之外的把哥利亚打死了。打一场仗，我这我都不讲，我就发现圣经里有很多地方，圣经呢、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当然我也教过希腊文，一个希腊文一个字前面打一个逗点，意思翻过来 able unable un， 希腊文就一点意思就翻过来，所以圣经上没有一个废话，每一个细节都有它什么很宝贝的，没有一个废字，没有一句废话。还有在古希伯来文跟古希腊文，他们的词汇很少，说我喜欢就喜欢，我很喜欢怎么了？就我喜欢喜欢，我最喜欢就是我喜欢喜欢喜欢，你懂吗？ 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什么，我真的真的告诉你，什么叫最圣洁？圣哉圣哉圣哉，讲三遍。这里面我发现有一个事情，讲了三遍，很特别的。凡是讲三遍肯定是很要紧的事情。你看我们念第二十五节开始念，第撒母耳上第十七章第二十五节，我们只念了三十节，请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且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羞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二七节，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呢？你交托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去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然照先前的话。你发现一个很妙的事情，这二十五节大卫到了前线了，哎，我们打赢了，打输了，你小孩嘛，很好奇嘛，是吧？大家告诉他，皇上说了，什么人把这个非利士人打败了，招为驸马，封万户侯，并且你家从此免除纳粮劳役。你看第二十七节再念，第二十七节怎么说？我们一起念二十七节，百姓好，你看，哎，你看百姓怎么照先前的话告诉他？你再看第三十节，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他们怎么说？我就纳闷一件事情，大卫无论问什么人都一样的回答，什么人若能把这个哥利亚打死了，皇上召为驸马，封万户侯，你们家充实免纳粮免出差。我就纳闷一件事情了，这么以色列整个的军队都改行了，都变成广播员了，都变成广播员了，你为什么这种话？哎呀，你去打去打，你只要把他打死好了，打死了皇上找你为驸马，你们家封万户侯啊！你们俩说，我就纳闷一件事，你们是干啥的？你们是来打仗的，你们不是来广播员的。我就很纳闷这件事情，怎么这些将军战士都变成了局外人？你到底干啥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都变成广播员了。他们是外人，跟谁没关系？我很喜欢去中国大陆宣教。我跟你们说个实话，不管股票涨股票跌，我们这种老牧师都是物以稀为贵。我今年72岁，澳大利亚那是个人间的天堂，福利最好了，人家有教会要请我当主任牧师，我不去，我嫌他们的人太懒，我懒得理他们。7:30聚会，只有我讲人道了， 他领会的都没到，他到想那个领会的七点四十五分来到了，我说去不去会，他讲 Don't worry, take it easy。 夏威夷一个大教会也请我当主任牧师，我说我72岁了，他说我们三分之一的教友都退休了。但是我告诉你，我都不去，我喜欢去打。为什么？大陆的教会不开同工会。我跟你讲，我做了几十年牧师，我最怕在美国开同学会、同工会。为什么？你们这些 professional 的人，你们从小的训练，在公司开会，你不管有理由没有理由，有话没有话，你都要讲话。我很讨厌我那个媳妇，你不管讲啥，她都不懂，她总要插嘴讲半天。我就说你怎么搞得这么烦人呢、啊？他爸爸你不懂，他在大公司当副总裁啊。他爸爸你不懂，我们这种当领导的、当干部的、当高级人的，开会必须要发言，表示我有独到的看见。你要开会的时候你不发言，表示你根本不进入状况，你也不配当这个东西。所以他没有话也找话讲。所以在美国你们受这个训练，开会你就非发言不可。我碰见一个教会去讲道，碰他们的牧师，他们老牧师开同工会，真吓死人的。他说我们上次开同工会，他们下面说6个小时，他说他报告说我们上次开同工会3个同会，我们有17点决议。老天爷，你17点决议，你不要说执行了，你也完全没什么什么东西，就喜欢开会。在大陆不开同工会，有什么事你讲了他明白就做。弟兄姊妹，我想坦白跟你讲，有时候在美国当牧师很有挫折感，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去开会，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去听道，尤其像你们楼我这种大教会，什么样的讲员都请来过的，是不是？一讲到这么多，哎，这个牧师这个解经不错，那个牧师的见证不错，那个牧师长得很难看，是吧？这牧师没头发，是吧？那简直这地上面打分数的。但大陆不是这样，他们听了他们就照着去做。我印象最深刻有一次，我在大陆上培训，我们说是礼拜一的中午开始上课，因为他们都是传道人，礼拜天教会服侍，礼拜一中午集合起来，我们开始密集上课程，一天上8个小时，上5天，上到礼拜六中午放学了，男的把他们集合一次啊，我几年才去一次，是他们男的不放你走的。我们1800小时连上5天，40个小时密集课程，礼拜六中午他们才回家，礼拜天要服侍，他们一走我就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往往下一站派人来接我了。这个乡下人很省很省的，一毛一毛都省的，就他们非要坐慢车，他们家反正也会到。这个慢车有时候我跟你讲没有位置的，慢的那真正观光号每一站都停让你观光去，还有又去抽烟，厕所都挤满了人，就根本进不去的。我可以买一个软卧软座有位置坐的，最好的让我买个软卧，因为一用10几个小时，但是你就算我给他买的票，他骂你奢华娱乐，长按是享受。所以你必须你要顾及他的软弱，你必什么？你跟他一起坐那个慢车，慢车还不到，坐短途的，坐一站下车换车，转一圈下车，再倒你好几趟车，有时候根本到不了。他们有种叫接待家庭的，很奇妙的，只要有人介绍，你是在各地游行布道的传道人，有人介绍，他不问，就不问你是谁，你一到就准备打一盆热水给你洗脚，洗完脚给你打碗面条，2个荷包蛋，吃完了准备好床铺你就睡觉，你早上你就走，他绝不问你是什么名字，他们不让问名字，他们分不得工作，你要哭，他们叫接待家庭。有一次我礼拜六完了，他们接着我坐着坐着坐着那个慢车，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到了晚上停了，说到不了地方，火车不开了，要找个地方住一晚上，明早再走。我就跟他们去个家庭，洗完脚了，煮碗面条，一大碗面条，来两个荷包蛋，很实惠的。我正在吃饭，我听见外面有声音，我吃饭时候一看，得了啊，在飘雪呀、啊，这院子蹲着一院子人。我说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这地方十几年来没有到过一个牧师，所以我们都是吃粗粮。好不容易到来一个老牧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一点细粮？你能说我累吗？露天下雪，你能不能？不能，我们心里火热。你能不能累吗？你再累你就讲，给他们讲两个小时了。我现在站了一天呢，十几个小时了，累得不得了了。讲了两个小时总够了吧？他说我们不累。没办法了，后来他们死缠活缠的，我答应他，我明天中午走，跟你讲一上午，好不好？这样他们才放我去睡觉。我这一早上就给他们讲到，讲到中午，总要放我走了。中午讲完了，他们从各地来了很多人，在一起吃饭。这个男人跟女人不一样，这个男人比较粗心大意。我讲完道了，我也累了，也饿了。我在大学上给我教5000课，这5000我不会饿，我专心在教课，我根本不会饿。时间到了，师母给我一碗饭，吃完我好不好吃？好吃，什么东西？不知道。5000教完我就饿了。我到中午他们来很多人吃饭，吃完饭师母告诉我说，不对，他们这出事了。我怎么出事呢？他们的同工都没吃饭。我说那没什么了不起，人多了不够吃，他们是外来客人先吃，本地弟兄姊妹吃，最后剩下的同工吃，没有就不吃，这还没了不起。我说不是，有，你们看这大饭碗了都扣住了，打开一看里面有饭有菜，所以他没去吃饭，找了一小房间里，他们同工围着一圈在祷告。你知道怎么祷告吗？认罪。我给他们讲主在安息日医治那手枯干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主日什么工作不可以做。什么叫礼拜天？做礼拜的那一天。什么叫法利赛人？只是不做不做不做，消极的不做。而我们耶稣的信仰什么？是及时的做。安息日是分别为圣的一日，不但你自己要在主里求安息，更要把那身心灵不得安息的像守护般的人医治他，让他在神面前得安息。讲完道他们就祷告，我一点是认罪祷告，说我们一向骂法利赛人，想不到我们跟法利赛人一样。弟兄啊，今天礼拜天不可以下田， 你不可以做生意，不可以开门，还是跟法利赛人一样，不不不不不，从来没有想到积极这一面，在安息日要把那些身心灵不得苦安息人，让他得医治得安息。他们祷告认罪悔改之后，哇，那他们开会简单利落，他怎么开会呢？以前错了，要改怎么改？从下个礼拜天开始，早上做礼拜，他们有40个聚会点，那一片呢？40个聚会点，他说从下午开始，我们这40个点早上做礼拜，在晚上太阳下山之前，每一个信徒要找2个人，把今天所听的道讲给他听。没有做到的，下礼拜不能做礼拜。你光听，你不做，他们讲的很粗了，你光吃不拉，你会撑死。你就不要做礼拜，你听着没用，要做，做。他们不，最终决定了，从下礼拜做起，好不好？好不好？好啊，真好。但是问题，真做吗？我问他们，他们说怎么讲？他说牧师，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我说我从来不告诉别人我的名字。你若 得到帮助，你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你若觉得我骂了你，你想骂我，你不知道我是谁，你没法子骂。我不告诉你名字。他说那你们手机号，我说我没有手机，我是以后才有手机，我的手机我从来不开机。为什么在大陆上真是开公司，开手机公司那赚死了。我打给你我要付钱，对不对？你收我电话你照常付，他两边收，说别人打电话给我我就着急，他都讲讲讲讲没完的了，是不是？所以我从来不开手机，我关机，还有我上课我就怕别人打扰我，我下课就开手机。为什么？我会发短信，一个短信一毛，所以找我的人都知道电话不听不开的，给我发短信。我一下课开电话短信，我一个一个回，一毛钱就解决问题了。不然你到万人长途加漫游，你存进去100块钱，你打没几个电话就没有了，告诉你。那你怎么算的也不晓得。所以他说牧师，我们很感谢神带你来给我们讲一篇道，我们明白我们要信。你神是不偏待人的，你能不能什么时候再回来给我们也讲5天？我说可以。我听见你们开会决议，从下个礼拜开始，早上做礼拜，下午每一个人要出去给两个人讲，那个软弱的或者不来做礼拜的人讲传福音，不然就不能做礼拜。你们若真做到了，我回来给你们讲5天。他说好，我们一定做，但是我们做到怎么找你？是不是？我说中国很大，中国也很小，你们真做到我会知道。我告诉你，我给他们讲一篇道，我走了。我2年半以后再回去了，他们40个教会变到120个教会，他们听的就是做。所以我很喜欢去大陆，再苦再累我觉得有价值。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很特别问题，当大卫来到战场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哥哥那些将军那些士兵，他问你们打得怎么样了，你们打得怎么样了、哇，我告诉你好消息啊，国王说了，什么人把那哥利亚打死的，就招你为驸马，你就封万户侯，你们家就免纳粮，搞得半天每一个人都跟他讲同样的话。我就气纳闷了，这些将军这些士兵这些战士怎么都改行了，变成个广播员。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今天的问题就是很多的人很会听道，但是行道的确实不多。但就有一个傻小子名叫大卫，他愿意挺身而出。他不是元帅，他不是战士，跟他没有关系。每一个人真正该干事人都不干，都在那说说天，在那袖手旁观。你去，就这么一个人跟他没关系的。当他听到别人这样讲之后，他愿意挺身而出。我就思想，这个大卫，他为什么干这个傻事儿？是不是？他真想当驸马吗？他没想的事，就他不去，他愿意去。那边高兴的，来个傻小子不知死活的，急急大便。你想死了，你活该。你想做梦，想当驸马，万一打赢了，嘿，咱们可以回家哦。反正不管你死你活，我都没损失，就把他带到国王早热去了。扫罗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愿意挺身而出？他讲一句很妙的话，我们来一起看第34节，我们一起念。请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 从群中叼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了。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哎，弟兄姊妹，这句话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但是我告诉你，圣经不会撒谎，也不会忽悠人，也不会加油添醋。哎，他为什么挺身而出？他讲，国王啊，我不是战士，我不会打仗，我是放羊的孩子，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爸爸把羊交给我，我去放羊去，假如有狮子有熊要来伤我的羊羔，我就去打他，我揪他的胡子把他打死，开玩笑嘛，对不对？哎，团长，你打过老虎没有？我也没有。我告诉你很妙的，我到吉林大兴安岭下，这人呢都是伐木工人，全是伐木工人的，他们的副业是打猎，还有上高山上去采野生的西洋参。我在那儿差点死了，为什么？我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有个人忽然间挖到一个野生的高丽参，很珍贵的，但是可惜这个参呢、啊，不是被人什么采断过一次，年代很大了，但是它不是全虚全伪的，它断过，那个形状不好看了，卖不值钱了，但年代很久了。正好有人打了一只小狍子小鹿，就用鹿肉炖那个野的高丽参给我吃，差点把我吃死了，那个太补了，我受不了，半夜全身发汗发高烧，我因为我不是什么东西，他们给我一碗汤吃嘛，是吧？那地方没什么好吃的，来碗肉汤，好高兴，喝下去了。他们的副业是什么？是打猎。我带给他们上课，我发现有个老头，干巴干巴瘦，但那两只眼睛你看不见，那眼睛呢？别人告诉我，这是我们当地第一把手的猎户，他的父亲祖父曾经打猎打到过老虎，他们家祖传人。中国没有狮子，以色列没有老虎，他祖父曾经打到过老虎。中午吃完饭我找他去，你知道这种人老人家啊，最喜欢说什么？想当年，他一看别人有空干的事，我告诉你啊，当年我爷爷，别人听他说，当年我爷爷，别人就跑了，为什么？已经听了两百遍了。可是碰到我愿意，我说，哎，我老弟兄啊，听说你爷爷打过老虎，嘿，他眼睛给亮了。他说，这东西是我们家传的，不告诉别人的。但因为现在没有老虎了，我愿意告诉你，其实他随时告诉我。我说你们怎么打老虎？你们要不听，现在传给你们啊。他讲这个老虎，当你碰到老虎，老虎要吃你的时候，他不随便咬你的，他看着你了，他围着你转，他眼睛他就盯着你，他围着你转，看你要不跑，他不敢动你，他眼睛就看着你，你一害怕，你一跑，你死定了。为什么？他一下怎么样扑过去了，你跑得再快他没扑到你，第二次再一扑怎么样，你死定了。他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他是四只脚，我们两只脚，所以他问你怎么打老虎，他讲打老虎有我们祖传秘方，我先教给你了。怎么打呢？你不能跑，你看他看你，看哪个人沉住了气，看哪个人沉住气，你就不跑，盯他，你看我看你，你两只眼我四只眼，咱们看着大眼对小眼， 追到一部剧，看谁什么时候去了。怎么样？老虎怎么样？雨下怎么样？啊，过来扑你。你不能跑，你跑死定了。他一扔你之后，你再跑怎么样？他啪掉下，你完了，啪一下子砸烂你半身，绝不好。当老虎跳起来要去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往前跑，往前跑。他跳到半空中的时候，他四脚悬天，他能不能刹车？他不能刹车，他能不能转弯？不能转弯。就这个空档，当他跳起来的时候，你往前走几步，他看见你往前走了，他想刹车，他想转弯，他办不到，他四脚悬空，他会把头弯回来，他会这样下，甚至弯回来，这时候他怎么样？他速度怎么样？速度慢，他停在空中了，速度慢，这一想转弯，你懂的，最好的机会，把那个刀子一下冲上去，划肚子。老虎完了，我说武松打虎，他那喝醉了。我说大卫这么大狮子熊的，他看看，你还怎么说？疯子，哪有这样打的呢？不可能。他怀疑讲，不行了，圣经上怎么说不可能？他说有一个可能，就是不要命，不要命。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初中的女孩子，她从来不准她妈到学校去，因为她的妈的脸整个被烧伤，头都烧伤，很难看，所以她妈给她送饭去。必须要离学校一个 block 远，把那个饭盒吊在树上，他去拿。叫他妈从来不输。直到有一天，这个女儿让高中呢故意要离家出走去住校，他说他家里很穷，妈妈没有钱，女儿哭啊，那我一定去离家去到外地去住校去。他妈妈实在不得已，就把一张报纸，很久以前的报纸。就搁在女儿床头上，她女儿一看才明白，原来当她小的时候，她在睡觉，她妈妈出去买菜去，回来发现失火，在台湾那种日本房子啊，全是木头盖的，已经失火了，房子哗的一下子哗啦啦的，整个就一片火，房子是哗的，她妈妈要冲进去，那消防就不能进去啊，这火房子已经烧起来哗了，她被冲进去。不可思议的，他妈就哎，你冲进去了，把女儿抱到怀里出来了。出来说，他妈的眉毛、衣服、头发烧光了，但对女儿毫发无伤。为什么？他要救他的女儿。在人看来不可能时，他做到了。女儿毫发无伤，妈妈的眉毛、头发整个伤了，又很难看。他女儿才知道，他妈这么难看是为了救他。其实那个打老虎的那会，他告诉我。大卫这种打法就有一个可能，就是不要命了。所以我就明白一个真理，这个大卫为什么打哥利亚？他说，王啊，我不会打仗，我也没有打过仗，我是放羊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当我的羊羔被狮子被熊叼去的时候，我拼了命，我揪他的胡子打死他，他简直胡子胡来一些。不要命的打法，当你不要命了，我告诉你，什么都怕你。真的，当你不要命的时候，谁都怕你。感谢主，我就学到很宝贝一个功课。这个大卫怎么为什么是打哥利亚？因为他有一个什么牧人的心。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再念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新约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找到了吗？这很好找啊，我们大家一同念，这很要紧一段圣经。十四，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请。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是不是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弟兄姊妹。哎，师父虽有一万，下面一句话什么？为父的确实不多。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我们这种老牧师常常碰着一件事，教会想聘一位牧师，问我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个人，或者当他们聘牧委员会的顾问。我跟你讲实在话，现在你想请一个会讲道的牧师，有博士 title 的牧师，实在不难。但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为父的怎么样，确实不多。你看这个聘牧委员会要聘牧登广告叫什么？要道学硕士以上，要懂英文中文，最好还通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最好结了婚，这个师母会煮饭会弹琴会带孩子，是不是？我跟他们讲，你们要请一个牧师，你绝对不可以找一个人来讲两堂道讲得很好就可以当牧师，请神容易送神难。你要问我怎么样，我告诉你，你们要请个牧师绝不可以全来讲几堂道，最好的办法请他来，不是礼拜五礼拜六天讲道，最少半个月。他不但在我们这讲道，一定要求他在我们几个主要同工的家里，大家累一点，每个家里住过三年。不但认识讲台上的他，要认识讲台下的他，要从他生活中的每一个小节要了解他，他有没有一个为父的心，有没有，他是不是一个好牧人，他在必要时他能不能为羊群舍命，他是不是真正的爱每个弟兄姊妹，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去供养他们。学问学历不是必要的事情，很会讲道不是必要的事情，最要紧他有没有一个为父的心，是不是有一万，为父的什么确实不多。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老牧师已经被主接去了，他以前在 Boston 在加州，他们买了一个教会，很大很好地点，但是麻烦的是那个区域不好，第二个麻烦是中国人有钱，你做礼拜你看那个 Benz 那个 BMW 或 Land Rover， 对，那当时都是穷人，一看着就不高兴了，你们是外国人，我开着这个 Civic， 你开着说 Mercedes， 所以一做礼拜怎么样，就拿铁钉子过去给你咔咔咔，这个麻烦事，那边有很多 homeless， 你都不懂，没有家的，在外面流浪的，麻烦咱们中国菜太好吃，你几百人做礼拜，厨房烧饭，一烧饭他们闻的味道就来了， 就是那人惹不起的 homeless 的，没有家的，睡马路上的就来了。那管饭的说 ：“No no no， this for Chinese only， for Christian only。”“No no no no。”这牧师是不一样。这牧师过去了，问他们要干什么？为耳喊鬼。牧师就告诉主，跟他们讲：“你们有领袖没有？有，找个头出来。你们几个人？啊，我们13个人。好，牧师告诉那管饭，先打13份给他。”然后告诉他，以后每个礼拜天中午你来这吃饭，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绝不会不一样。但是你们不要来扰乱我们的弟兄姊妹吃饭，他们看你们会害怕。我们十二点散会，12:10吃饭，你11:30来，我们吃什么你们吃什么，你们几个人我们给几份，你们先吃我们后吃。他不不不不不，他们不可以不可以，你们先吃。你们剩下的饭给我们，我们替你处理了。我们不能先吃，或者说不可以。我们中国人不这样，中国人你们是客，每一个礼拜天11:30你们来，有几份我给几份，我们吃什么你们吃什么，绝不会两个待遇。我告诉你，从此以后，每逢做礼拜，这几个 homeless 是教会不花钱的。花地方，他你做礼拜，他是那巡逻，谁敢动手里啊？又还闹个笑话，有个黑人小年轻人不知死活，那真是不知死活。他买一罐油漆，他想半夜翻墙起来，在墙壁上写几个亵渎的话，被他们抓到了。他们也不送警察局，就把那个小家抓到，让他跪在礼拜堂门口跪了一晚上。早上牧师到教会一看，门口跪个人，他怎么回事啊？他讲他敢到我们教会要乱花。你看，我去他教会讲，就他去我家教讲道，他请我吃饭，弄了菜，他就把他肉夹给每一个人。我喜欢吃鱼骨头，我喜欢吃鸡爪。他师母过世没有孩子，他去外地讲道，人家给他的车马费，他签的是就放在送箱里。所以他是一个好人，他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而现在这样人很少很少。我在费城当牧师，我教会有7个神学生，5个念博士，2个念硕士。有个女孩毕业了，找我，牧师，我快毕业了。我说我知道。牧师，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工作？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哼，我要按照圣经教训，我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我什么意思啊？我不探访，我不开同工会。我说很好啊，我找了30年还没找到呢，找到我先去，轮不到你，是不是？又一个孩子找我了，要我给写推荐函，他要念神学院。我一看他的见证，我也没理他。他讲他的意向与使命，他从中国大陆来的。他说我要念神学院，毕业以后我要回到北京，我要创办一个教会，比赵永居还大。我说怎么？你要盖巴比塔？我假如说你毕业以后愿意给我下乡去传道3年，我不但给你写信函，我给你找富士高士，你要盖一个比高永居很大的礼拜堂，谢谢。世界上不缺这样的人太多了。弟兄姊妹，一个为父为母的心确实不多。我认识一个好的传道人，真优秀，是我的一个学生，在加州，经济不景气，他教会1/3的弟兄失业。他还同会说了，教会1/3的弟兄姊妹失业，我是牧师，我必须要与我的弟兄同在，共同度过艰难。我要求教会给我减薪1/3，因为我有1/3弟兄失业，我要求减薪1/3。那长老会不同意啊， 说他们一年赚十九二十万，你看五六万，你写进三，你写进三分之一，他俩孩子怎么过日子？不答应他，他也不啰嗦。这些实业的弟兄，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团契，他们在一起祷告，啊，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基金。万一他们都实业的嘛，啊，万一什么家有什么急难的话，大家出点钱，有基金可以及时可以帮助一下。叫谁知道哪里有工作出去，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他，哎，你学这行的，这个 job open 的，跟你 match， 马上你马上去，是不是？我认识什么什么人，找什么什么人，大家就彼此帮助。他把他三分之一的薪水，就每个月，把他转入那个账户去。我告诉你，你说他亏了吗？他的师母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富裕。他墙上听着有人按电铃，他出来一看，没有一个人，再一看地下这样大包菜，那些没有实业的弟兄姊妹，他们去买菜，就买两份，把一份就搁在门口，电铃按走了，你根本不知道谁。开学了 ，back school sale， 他两个孩子，他收到七个书包，他只能用两个，另外五个就拿着那个团体去。有一位弟兄没有实业的。他们家有个 timeshare 做 vacation 的，一定要带牧师师母一去住，做个 vacation。 他师母牧师不肯去，他把师母跟两个孩子带走了。师母说，我们从来没有度过这么富裕的几年，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有一个为父的心。大卫王为什么肯挺身而出打仗？我不懂，但我懂一件事，我是一个牧人，当我的羊遇见灾难时候，我必须要挺身而出，不要命，也要把我的羊给救回来。他有这样一个心智。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说这个非利士人，他每天在骂阵，他骂什么呢？骂耶和华。你们是信神的，信耶和华的，你们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你们敢给我打吗？你们神是活的吗？你们信耶和华是活的吗？每天在辱骂神，这人当然受不了。为什么？神在他心目中是居首，妙得很。扫罗王不敢打，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扫罗王站在我们当中的话，很容易找他，他比一般人高一头啊。他是大能的勇士，他带着以色列人能够南征北战，建立一个王国，不简单。他很能会打仗的，他现在为什么不打了？因为他离弃神，他知道神他犯了罪，他离弃了神，所以他怎么样？他里面害怕，他不敢打。当然，哥利亚比扫罗还高，但是我不能力取，我可以吗？我可以智取吗？打病打架打仗，并不见完全凭力取的吗？是不是？可以想别的方法打吗？不是，他完全不打。他缺乏了斗志，他缺乏了自信心。他只想了一件事，他自个儿，我今天就算丢脸也挂出免战牌，是不是？我就不打，一打我死了，我不打了再怎么丢脸怎么样，好死不如赖活，不打了。他不顾国家的安危，他只想着他最厉害。假如国王不打，那将军打不打啊？那不打了吗？很简单吗？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国王不打，将军不打，那战士打不打？当然不打了。哪个家里没老婆？老婆孩子热炕头，谁家没有啊？谁家没老娘？谁没有刚买栋房子？谁没刚买块地啊？谁没刚买两个牛啊？多少事情呢？打，为什么打？为什么别人不打我打？那我死怎么办呢？我老婆归谁啊？ 我们家的买了个房子，某个也没付完，是不是？我孩子怎么念大学？我女儿怎么付钢付了小提琴钱？打我都不打，是不是？他哥哥也骂他，你呀，别在那，你从小就不老实，你从小就讨厌不老实。我们打仗你来干嘛？你老实回家放羊去，你还想当驸马？你照照镜子，是不是？你就爱成骨头，打。其实大卫不是这样，大卫打是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把神放在第一位。人人把自己的利益、成败、得失、利害放在第一位，大卫不是。他这样的原因，这个人怎么可以辱骂万军之耶和华？他把神放在第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常常把神没有放在第一位。我有空的时候，我钱多的时候奉献一点，有空的时候做点，没空顺利的时候做点，十月能不做，好像施舍一样。神不要施舍，但大卫不是这样，在他心目中神居首位，把神放在第一优先。我不要给你们讲很长的时间，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礼拜五晚上我知道你们这个忙了一整天，下班很累很累。我告诉你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在 Arizona 在土上有个小教会，其实我每次从大陆回来很累很累。这次我出来讲到五个教会，我五月五号回到 Arizona。我五月十八号、十九号还要飞到那个Sacramento讲道去。我二十号回来，我二十二号的飞机就飞大陆。我二三、二四、二五，我要在一个地方讲三天道。二四、二五、二六讲三天道。我二十七号飞到河南，我二十八、二十九在那里给他们讲道，开一个董事会。我二十三十号我飞内蒙，我六月二号从内蒙飞回上海，我要到云南一礼拜。我回来以后，我六月十六号飞北大荒，我十六号回来又要在上海跟两个地方讲道，我七月二号飞回来，我非常非常的忙。在那个教会请我讲道我去，因为那时候有一位我非常敬爱的一位长老，他是美国太空 NASA 的高级工程师。你们知道那个 Space Shuttle 每次飞回地球的时候经过大气层产生一个高温，是不是？所以那个 Shuttle 外面要贴一种 foam， 这么大方方的，一尺见方一白白的东西，六七零百几千度的高温。他的 pattern 你就知道不简单的人物，是他的 pattern 非常爱主。他退休了，在一个山边上，因为他们的待遇很高，退休的福利很好，在山边上盖一栋花园小洋房，非常漂亮，在那养老，苦了一辈子了嘛，是不是？后来我发现把房子卖了，把房子卖了，卖什么呀？那边有个大学，在大学的附近买一栋房子。这个房子买来之后，光修修了六个月，电线整个要换，水管整个要换，天花板要换，瓦要换，没有一样不换。所以那个地方那个房子，你花多少钱，将来你卖怎么样？也不值钱，那个区域不好。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因为那个房子离学生的宿舍 walking distance， 走路能到。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他的身份地位在这留学生心目中怎么样？是一个偶像。 都想跟他一样，在美国学到尖端的科技，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待遇。因为这个员工，学生们都愿意跟他做朋友，他们夫妻两个非常有爱心。那学生们有作业不会的，他帮他辅导，有婚姻有难处的，生活有困难，他都帮忙。所以他把他小洋房卖掉，很漂亮的小洋房，我住过，非常美呀，卖掉到学校附近买一个烂房子，修了半年。唯一的好处，学生走路可以到他家，他的后院可以停十几台车。所以那个教会没法子请牧师，你知道为什么？真正做事拿薪水的不到十家，90%的学生。我常常隔个半年去讲一次道，每次去看都是三分之一新人，但是教会不断的有新人来，因为有那么一个长老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苦了一辈子了，退休了，可以养老享福了，把房子卖掉，买那个破房子修好了，就一个原因。黑天白夜 24 hour on call。跟大卫一样，为福音的缘故，为神的名挺身而出。神的恩典，我到处跑，碰见了教会之怪呀，无奇不有。你们知道大卫管这个保姆叫什么？叫阿姨。你们听过有阿姨教会没有？上海有一个，真妙，是一个姊妹叫 Jennifer， 那个。就这么瘦，就这么高，瘦瘦小小的。他不是传道人，他也不是教会的同工，就几乎跟你一模一样。他有一天去聚会啊，半夜回来的时候，开车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从外，他丈夫是从外国，是外企的工程师，家里环境不错的。他有一天开车坐礼拜去聚会去，就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在马路上，半夜很冷的，他就发现说这有他们马路上坐个人，坐在马路边上。他这一好奇就开慢一点，结果就看他这哭，忍着要死，都放着这哭。他一时动了，在人面前，他把车停下来了。为什么？那孩子告诉他说：“我是乡下人，我到城里来在别人家做保姆。”在那家的女主人不错，我是个佣人，他给我钱，我该服侍他，但他不能侮辱我，不喂他的孩子吃饭，孩子不好好吃，对吧？吐到我脸上去。我告诉他们，告诉主人，女人说给我一耳光，孩子不会喂，你不能这样侮辱我。他脸上一不高兴，赶出去了，薪水没做满一个月，不给钱。他说我们身上没钱，也没地方住，赶出来了，我怎么办？坐在马路上哭。他动了慈心带回家了。后来一问，是个很好的孩子，他考上大学。他没钱，他想来做几年打几年工，存钱念大学，是个很有好的孩子。他做了一件事，跟他丈夫去商量，一个这么好的孩子，这么可怜，好不好？我们帮他一下，他供他念大学去。这一下麻烦大了，这个是在阿姨中间传遍了。有一个女的叫 Jennifer， 她不轻视我们阿姨，看人去让我们愿意帮我们，但冲着她麻烦大了。他们家身上有一敲门，我冲。我你俩干什么的？找谁的？我找先生。你干什么呢？我刚从农村来的，我要当保姆，还没找到人。听说你愿意帮我的忙，所以他丈夫说，我下班回家的时候都小心的，不要踩到人。 他们在客厅经常睡人，他就叫就我告诉你，他就就这些保姆们呢、啊，你知道他那个区域叫张江，高科技，都是要海归白领，房子很贵的，很多农村来的，都叫他们，他帮忙。这些人你带到教会去格格不入，他们有自卑感，你们是海外回来的，是博士，是白领上班的，我们上农村来的，是保姆，什么职务似的，都是格格不入，没办法，他就给他们组织个查经班。我告诉你，是啊，他有五个查经班，发展越多，都是阿姨。他上午说他不上班比我还班还忙，他五个查经班，他不是传道人，他不是执事，就是他看见这个需要，他就做。我告诉你，现在，呵，他现在已经发展到他礼拜天有组织崇拜了。你相不相信？300人聚会，都是阿姨，一传十，十传百。这次我回去，他要请我给他们去讲道。来告诉你，他现在有一位全时间同工，有一个阿姨，他带领他信主了，生活完全改变。这个阿姨在人家里当保姆，他就把这个主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一样，全心全力的照顾他们，照顾到一个地步，这个太太去上班了，因为你家里没有后顾之忧。后来麻烦大了，她的丈夫升了，升到远东区的总裁，调到香港去了，要搬家去了，这孩子舍不得离开他，所以他跟他讲说，阿姨啊，我们要搬香港去，但是孩子们都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你，好不好，你跟我上香港去，我帮你在公司里补个名啊，一个算公司职员，不但有固定薪水还有福利，我知道你家在上海的郊外，每个月我给你张飞机票，你回来探亲，你的薪水是以前2倍，公司给你补拼正式支援2倍薪水。嗯，姐妹，都是你去不去？你猜他讲什么？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呢？他讲，我在这里信得住，与我们阿姨的团契，我们在这里信主人有责任，在这个团契里帮助那些新来的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在这里蒙恩得救的，我们有责任留在这里，只有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农村的阿姨他们的甘苦，他们的眼泪，就只有我们最合适的去带他们信主，去帮助他们。谢谢您的好意，我情愿留下来再换个工作，我要在这个教会里留下来服侍主，好不好？哇，他的主人真的受感动，他怎么说你知道？好，你留在上海，我给你3年的时间，这3年的薪水照发，你不要跟我走，这3年的薪水我照发，就算支持你们阿姨的团契教会，你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现在他已经发展到300人，主日崇拜全部是阿姨，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在一起集中力量，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彼此福音。这弟兄姊妹，我不跟你们讲太多，你们礼拜五晚都很累。你知道这个大卫他为什么挺身而出？那些该干活的人都不干，不该他的，他愿意挺身而出。为什么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个，他讲我不懂打仗，我不是战士，但是我是一个放羊的孩子， 我懂一件事情，若是有豺狼虎豹来把我的羊叼走了，我会不要命的跟他打，我揪他胡打，我要把羊羔抢回来。这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可以骂我们，但他不能辱骂神。神在我心目中是第一位的，就为了神的名，我要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跟他打去。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圣经很丰富，每一段信息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都有很丰富很宝贵的真理在里头。巴不得神今天把这段信息牢牢地刻在你心中。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听到听得很多，我们懂得很多，但是有谁能跟大卫一样有一颗牧人的心？有谁能够跟大卫一样把神的荣辱放在第一位挺身而出？我们祷告。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你的仆人今天有机会在跟这里跟众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神的话。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这附近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在这里还有很多失丧的人，但是有谁愿意为主挺身而出？是有很多困难，但是纵然像哥利亚的一样巨人，靠着主我们一样可以得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你仆人声音停止的时候，求圣灵那微小的声音继续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看看，在这一带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为主的缘故一颗牧人的心，为父为母的心挺身而出去服侍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谢谢。